那神现在在做什么呢？神现在在做什么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那有很多人他们会看到世界如此乱，这么多问题，常常都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有战争，有自然灾害，社会的问题，犯罪，痛苦。那他们就会问神，你在哪里？为什么神不会为什么神会让这些东西发生？他在做什么？那也有人会看到他们自己的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会通过一些很难明白的事情，他们就会问神在做什么？为什么我的亲戚会得到这个病？为什么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工作？为什么我找不到合适的男朋友也是女朋友？如果神真的爱我，他不是应该祝福我吗？他到底在做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就会有点糊涂。也许有些人他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做一个决定，他们就会说哦，不可能有一位神，因为如果有一位神是充满爱的神，他不会让这些事情发生。那神在做什么呢？我很高兴我们今天可以开始这个新的系列讲道，在约翰福音五章。我们会用四周的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通过神的话来看看神在做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到真的有一位神。然后不只是看到真的有一位神，我们会看到这位神的优先是什么。那如果我们看到他的优先是什么，我们就能知道基督徒的优先是什么，会知道教会的优先是什么。那对我自己来说，我还记得五年前第一次听到约翰福音五章的讲道，真的有改变我的生活，因为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神的工作是什么，我就知道如果我是基督徒，我就应该如何去生活。那今天我们会看一起看约翰福音五章一到十八节，神在做什么。我希望通过这一段经文我们会看到回答的第一部分。那第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很简单的一点，就是耶稣是神，耶稣是神。那为什么这会帮助我们理解神的工作是什么呢？也是很简单，如果耶稣是神，那我们只需要看到耶稣在做什么，我们就知道神在做什么，是不是？如果耶稣是神，如果我们看耶稣在做什么，我们就知道神在做什么。那好，耶稣是神，我不知道你听到这句话会有什么感觉。我知道哦，可能你会想哦，我听过很多次，但是我知道我的非基督徒朋友，如果我告诉他们耶稣是神，他们会问你能够证明吗？那我们如何去看到耶稣是神呢？那我认为在这一段经文，耶稣给了我们两个证明。第一是他的神迹，第一是他的神迹，第二是他的话，他的解释。那我们今天就会看这两个证明，然后都会看到人的回应。那好，耶稣的神迹，我们一起来看再看五到九节。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耶稣看见他躺着，就知道他病了很久，就问他，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里，自己想去的时候总是给别人抢先。耶稣对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着他的褥子走了。那天就是安息日。那我希望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这一段经文做的事情是很 奇妙的 一件事，是一个神迹，他做了只有神能做的事。你看到吗？使徒约翰想我们理解这个病人，他真的病了很久，他病了38年，我们在五节可以看到他的病不是短期的，是很严重的。我们从第七节也能看到，他想去那个池里的时候需要其他人帮他，他不能走路，不能自己走路。那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38岁 以上的人，但是你再想象一下，一辈子不能走路，38年不能走路，我们应该不能够想象他的生活是多难的。但是耶稣能 医好他。那耶稣医好他的方法是什么呢？耶稣医好他的方法是什么呢？他是给他药吃吗？他是做针刺，用针刺吗？不是。他，我们看第八节，耶稣对他说起来，他说了一句话就把这个病人医好。那你们记得2008北京的奥运会吗？当然记得，每个人都记得。那记得中国的大希望是谁？就是刘翔。那为什么 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他受伤了，是不是？他不能参加比赛，中国赢金牌的大希望就没有了。那你知不知道他需要多长时间来恢复吗？他需要13个月。我上网去查了，他要通过手术，通过理疗，是不是 physiotherapy？ 要慢慢的恢复。但是过了13个月，他可以再一次比赛。那为什么我会提到他呢？我只是想我们理解一下，在约翰福音，这个病人他的病比刘禅的严重很多。那虽然刘禅他的病他受伤需要13个月才能再一次比赛，他需要13个月才能好。那想象一下，这个在约翰福音那个病人，他病了38年，就是说他38年没有用他的肌肉，他的脚，你想一下，一定会很软弱，没有力量。但是他听到耶稣的话，一句话就被医好，真的很奇妙，是不是？那为什么这个神迹能够帮我们看到耶稣是神呢？那在圣经里面第一本书创世纪，我们能看到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这个真理有什么含义呢？就是如果宇宙万物，这个世界，全世界都是神创造的，那每一个人，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他造的，我们的身体都是他造的，那如果他有能力去创造世界，他就有能力去医好一个人的身体，这个是只有他能做的事。那在这边我们看到耶稣能做这个神迹，就应该明白这个是只是神能做的事。耶稣做了只有神能做的事。那耶稣不只是做了只有神能做的事，他工作的方法也是跟神一模一样。在圣经里面我们也能看到神工作的方法，他是用他的话来成就他的计划，他想做的东西都是用他的话来做。那再次想到创世纪，他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是如何去创造的？就是用他的话，你记得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神迹，就应该明白他是神，因为他做了只有神能做的事。那我们看他工作的方法，都应该能看到他是神，因为他是用神的方法，是用他的话来工作，所以耶稣是神。 在历史上没有人这样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一个病了38年的人，他不能走路，听到一句话就能被医好。在历史上没有一个人他能只是用靠着自己的能力说一句话把一个病人医好。那我问一下，你认为耶稣是谁呢？我希望我们可以看到从约翰福音五章，耶稣是神，耶稣是神，我们可以看他的神迹，我们就知道。那我问一下，如果你在那个时候是活着，你看到耶稣做这个神迹，你会有什么回应吗？那回到那个刘善的例子，想象一下，2008年，我们都坐在北京的鸟巢里面 ，OK， and then 刘善他刚刚受伤了，他不能比赛，我们都很吃惊，我们很伤心。鸟巢就没有声音，但是从旁边有另外一个人出现，他走过去，在刘善的身边，他好像在想跟他说话。那有一个人把那个话筒带过去，我们就听到他说：“刘善起来。”那他就起来了，比赛就开始，他就开始跑，他就赢了，得到那个金牌。那如果这个事情真的有发生，你会有如何的反应呢？你会问什么问题呢？那个人是谁？他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我可以认识他吗？那当时的人，他们有如何的回应呢？他们拒绝了耶稣，他们拒绝了耶稣。可能我们会想，如果我在那个时候活，如果我看到耶稣做这个神迹，我一定会相信他是神的，一定会。没有人可以做他刚刚做的事。但是我们从约翰福音可以看到，不是每一个人看到耶稣做的神迹都会相信他。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说，如果神，有些朋友他们会说，如果神在我面前做一个神迹，我当然会相信他。但是从约翰福音五章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回应，就是活在那个时候的人的回应，看到耶稣做神迹的人的回应。我们来看看9到16节。那人立刻痊愈，就拿着褥子走了。那天正是安息日，因此犹太人对那医好了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着褥子是不可以的。”他却回答：“那是我痊愈的人，对我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他们就问：“那对你说拿着起来，来走吧，这是谁？”那医好了的人不知道他是谁，因为那里有很多人。耶稣已经避开了。以后耶稣在殿里遇见了那人，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可再犯罪，免得招来更大的祸患。”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是他痊愈的人就是耶稣。从此犹太人就破坏耶稣，因为他常常在安息日做这些事。那虽然犹太人他们看到这个病人被医好了，他们的回应不是我们期望的回应，是不是？我们期望他们看到这个病人就会很高兴，哇，你被医好了，这么好。或者他们会想知道他如何被医好的，想知道是谁做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看到这个病人的时候就骂他，就说你这个是安息日，你不应该做这一件事。那 那你看到吗？虽然他们相信有一个神迹发生了，他们只关心这个病人有没有破坏律法。他们认为安息日病人不能拿着他的褥子，很奇妙。但是他们不只是对这个病人有不好的态度，你看到他们对耶稣的态度是什么吗？在第十六节，我们就开始，他们就开始破坏耶稣，因为耶稣是在安息日做这些事情，很刺激，是不是？虽然神来到世界，耶稣是神，他来到世界，人看到他，看到他做的神迹，但是他们还是拒绝他，还是破坏他。那在这个时刻，我想说，我知道有些人他们会说：“哦，我不相信耶稣做过神迹，这些只是一些故事，是他门徒写下的，真的没有发生过。”那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不只是他看到耶稣的敌人，不喜欢他的，想杀他的人，他们都相信这些事情发生过。所以问题不是这些神迹有没有发生，问题是我们相不相信耶稣是神。又有其他人他们会说，如果我看到神做神迹，我当然会相信他是神。那这个故事就是一个警告，是不是？虽然他们看到，虽然他们相信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发生，他们都不相信耶稣是神，反而他们要破坏他。那回到我们的例子，回到刘禅，如果他刚刚赢了那个金牌，有没有人会打电话给警察说：“哦，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人他刚刚医好刘禅，你应该去抓他？”当然没有会这样做，但是圣经是告诉我们，人就是这样对神。虽然耶稣来到世界，人没有接受他，没有相信他，人是拒绝了他。那耶稣对他们有什么反应呢？那虽然他刚刚做了一个很奇妙的神迹，很清楚的让他们看到他是神，他现在就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证明他是神。他很清楚的告诉了他们，就是今天第二点，第二个证明耶稣的解释。那我们首先来看第十七跟十八节，耶稣却对他们说：“我父工作直到现在，也做工，因此犹太人就更想杀他，因为他不但破坏安息日，而且成神为自己的父，把自己与神当作平等。”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是在挑战他们对安息日的理解。那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安息日呢？那我们需要看看旧约两段经文。第一个就是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要不我们一起来读吧。这样，天地万物都造起了，第七日。那在第七天，神完成了他创造的工作。在第七天，应该有什么事情发生吗？那人应该在第七天能享受他们跟神的关系，能享受神的安息。 那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呢？就是为了跟人有好的关系。那他跟人有好的关系，他就得到荣耀。他希望人会享受他永远的安息。那我们也能看到，是不是神在第七天他没有完全停他的工作，他只是停了他创造的工作。那所以耶稣因为他是神，在第七天他工作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在第七天有什么事情发生，人就犯罪了，是不是就破坏了这个安息。那如果我们参加了那个 big picture， 也是 Bible overview， 我们就知道从这个时间神就开始他的救赎计划，他希望有一天人可以再一次享受他的安息，他的永远的安息。那我们来一起读生命记五章十三到十五节。
六日要劳碌
做一切工作，但第七日是属于耶和华你神的安息日。这一日你们要劳碌，不必忧虑和一切事情，以及你城里的寄居者，不可做任何的工，好使你的仆役可以和你一样享受安息。你要记住，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大能手伸出来，把你从那里引出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要受安息日。
谢谢。那在生命记，我们可以看到神想他的子民有一个安息的日，为什么呢？那个意思是什么呢？神想他们记得他们以前在埃及是奴仆，但是神救了他们。所以安息日主要的意义就是给人有机会去纪念神从埃及救了他们。在安息日他们有机会去期待将来的救赎，将来的新天新地，将来的安息。那犹太人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应该在想什么呢？如果他们真的明白安息日，他们应该就是在等候神来带领他的救赎，他们应该在期待有一天可以再进入神永远的安息。那耶稣对这些犹太人的回答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完全不明白安息日，因为如果你们明白安息日，在安息日你们应该在等候神，应该在期待他真正的安息。那如果你看到我的神迹，你就应该知道神来了，神在你的面前。耶稣是跟他们说，我不需要停止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神。他们完全不明白安息日的意思。那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家的时候，我跟我的哥哥姐姐需要轮流洗碗 ，OK， 每天晚上都要轮流洗碗。那有一天很开心一个日子，我妈妈就告诉我们，我买了一个洗碗机，Yes， 不要再洗碗。但是她这个洗碗机放在厨房以后，我妈妈还是叫我们一定要洗碗。我们就开始问为什么我们要洗碗，有洗碗机，她就说哦，这个不是来洗碗的，就是你洗碗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些碗放在那边让它干。这么浪费一个洗碗机，那我们就想他一点都不明白洗碗机是应该做什么。那这些犹太人他们完全不明白安息日的意思。那在这个时刻有些人会说，等一下，耶稣没有真的很清楚的说我是神，他只是说 神是我的父，他们两个是一起工作，但是没有说我是神，可能他只是一个人。那如果使徒约翰没有写五章第十八节，我可能都会同意，就是说耶稣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什么。但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是不是？因为我们要考虑这一段经文的背景，还有作者的理解。那如果我们看第十八节的话，我们能看到约翰已经帮我们解释了耶稣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帮我们看到当时的人，他们听到耶稣的话，他们会如何理解。那当时他的敌人，这些犹太人，虽然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他们都明白他说的话，他们明白耶稣把自己与神当作平等的。那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他们的回应是什么？他们听到耶稣说的话的时候，他们明白神，明白耶稣在说自己是神，他们如此愤怒，他们就想杀耶稣。这是更吃惊，是不是？不只是想迫害他，他们想杀他，他们想杀自己的神。那耶稣是神，他，我们听到他的话，就应该知道他是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 David Cameron， 几年前我是在政府工作的时候有机会不是跟他见面，但是他来到我们的办公室。但是他来之前，是不是他我们就收到邮件几个星期之前会说David Cameron 要来，那几天之前我们老板也有说他要来，你要准备好，我们会听他做一个演讲。那如果他来了做了演讲以后，我就站起来说你不是 David Cameron， 我的同事会说什么呢？那如果我说我想杀他，因为他不是 David Cameron， 我的同事会说什么呢？你看，我看过他的照片，在电视上看过他，我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是不是？我收了邮件来准备我，我的老板也有告诉我他会来。他来了做演讲的时候就是说我希望今年国防部会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就知道他是做 Prime Minister 的工作。我不可以说他不是 David Cameron， 是不是？那我知道这个不是太正经的例子，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对了神。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他是神。那神现在是在做什么呢？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部分，就是耶稣是神。我们看到他的作为，听到他的话，就可以明白，很清楚地明白他是神。耶稣给了我们两个很清楚的证明。但是当时的人，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想迫害他，想杀他。那我们会有如何的回应呢？我们有会有如何的回应呢？那首先，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耶稣是神呢？可能我们不是基督徒，可能你怀疑耶稣。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耶稣需要做什么，你才会相信他是神呢？耶稣需要做什么？可能你会说，他需要做一个神迹在我面前。那记得在这一段，他的敌人看到相信他做了一个神迹，都想迫害他。 可能你会说他要很清楚地告诉我他是神。那记得吗？在这一段他很清楚地告诉了人他是神，但是他们想杀他。那如果你不是基督徒，耶稣需要做什么你才会相信他？那如果你有兴趣继续考虑耶稣是不是神，我就很希望你可以参加我们周三的查经小组。每周三你会有机会去看耶稣说的话，去看耶稣做的东西，也有机会去问问题，所以我很希望你们可以参加。那这个对基督徒有什么影响？耶稣是神。那我希望这一段会挑战我们对耶稣的态度，对他的看法。我们如何看待耶稣呢？可能我们认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如果他只是我们的救主，就是像我们当他是一个人，一个好人，一个充满爱的人，一个愿意为我们死的人，我们很愿意接受这个礼物，他给我们的礼物。但是如果他不是神，可能我们会感觉他跟他有关系不是很重要，听他的话也是不太重要，但是我很愿意接受他的礼物。但是他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神。可能我们会相信耶稣是我们的主，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相信他是我们的主，可能我们会把他当成好像我们的老板一样。在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尊重他，会听他的话，会想讨他的喜乐。但是有时候可能我们不喜欢他说的话，就反对，会做自己想做的东西。那我们相信耶稣是神吗？我们相信耶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吗？我们相信他是配得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敬拜的神吗？那如果耶稣是神，我们不是应该很兴奋吗？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做的事情，可以听他说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神在做的事情，可以听到神说的话。如果我们跟耶稣有关系，我们就是跟神有关系。神不是离我们很远的神，他是来了世界，让我们看到他在做什么，让我们听到他说的话，让我们认识他。那我希望我们会明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对耶稣的看法是什么呢？那一个警告就是，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信仰没有接受耶稣是神，我们就是信了邪教，像耶和华见证，像伊斯兰教，他们都很尊重耶稣，很尊重耶稣的话，很愿意听他的话，但是他们不相信他是神，这些都是邪教。那耶稣是神，他做了只有神能做的事。耶稣是神，他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他是神。Yes, 剩下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是四周的讲到系列，我们在回答的问题是神在做什么。那我们只是看到第一部分，耶稣是神。如果耶稣是神，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做的事情，就知道神在做什么。那我们剩下的问题就是耶稣在做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然后我们如何能相信耶稣的话呢？我希望下几周你们都可以回来，可以看到这些问题的回答。那现在我们有一些讨论的时间。